迎收看《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》，
高报酬、低成本的台股原型 ETF， 这几档去年赚三成以上，而且费用率居然还低于平均值，哎。
通狗，嗯，打工，开源节流，
开源节流，
台语怎么讲？
我真的不会讲，
我也不会讲。就是你要想办法赚更多的钱，然后把这些赚到的钱多省一点下来，这样留在口袋的，才是真正的
财富。我知道啦，省一块了，赚一块啦。
这谁讲的对
对啊？王永庆。哎，现在讲王永庆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了。
我不知道谁
在装。
好了，我们这一集其实就要跟大家聊聊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很会赚，但是你也很会省，所以就是一些高报酬然后低成本的 ETF。因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人，他在观察 ETF 报酬率的同时，其实也会观察他们的费用率。因为我觉得，虽然报酬率它已经算是反映了费用率的状况，可是其实你去观察费用率的话，你会去找到那些真的很会省的投信，那我个人是会替他们加分的。
所以你这次表格控又帮大家做好了功课，
没错。
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很感谢你，
谢谢。
我很少那么感谢你，
因为等一下他要我给他更完整的资料。
因为说真的，我这个事情我蛮重视的，我每年都会自己做功课，往年，然后呢，我都会做出一个表，然后看。我虽然我。跟大家说，我不是以总费用率低为唯一的筛选条件，但我还是会很注意看这个部分。那我今年呢，真的忙到忘记要做这件事了，结果你就先做好了，我真的无限感恩的。
那我可以许一个愿望吗？
没有这么感谢你的时候，
那我可以许一个愿望吗？
怎样？
请帮佑佑加薪。哦
吼！哎，我们继续看。
好啦，那我还是先帮大家复习一下，到底什么是费用率。那费用率它其实是 ETF 的内扣成本嘛，因为你交易时会付出手续费、征缴税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
对，
那内扣的成本它其实就是并不是一次性的，而是持续性的收取，所以长期来看，它在复利效果的影响下，它的总费用率会是影响 ETF 报酬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。那举例来说，对，我很爱举例。好，我们先不计手续费跟征缴税这些外加的成本，假设你投资某档 ETF， 你是买100块。那在指数不涨不跌的状况下，理论上 ETF 跟指数的报酬率应该就是0%嘛，100嘛，0%都不动。但是假设 ETF 的总费用率是1%，那你的报酬率就不是0%喽，是-1%。而且因为你隔年你只剩99块在市场中替你工作，你等于少了1块钱嘛，所以复利效果就会有所影响。你今天看起来好奇怪哟、哦。好哦。那再来讲到 ETF 的费用啊，它其实是包含给银行的管理费，然后给投信公司的经理费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支出，比如说基金经理人他在买卖股票的时候，他其实也是需要支付交易税跟手续费的。那还有就是指数公司给你这个指数嘛，所以你还是要给指数公司这个指数授权费。那还有他们的财务会计师的一些签证费用等等，这些其实都是投资人需要负担的内扣成本。
我跟你讲，其实投资人都不想知道这些，
太细了是不是？
对啊，凡是成本大家都希望啊越低越好，就是。
好，所以马上呢，我们就来看看去年台股原型 ETF 中呢，到底谁很会赚，而且也很会省。那我帮大家筛选的是去年绩效赢大盘的 ETF， 也就是说你的含息绩效在30.68% 以上，然后你的费用率呢，就是台股原型 ETF 去年的平均费用率是 0.68，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为基准，所以留下费用率低于平均的 ETF， 那总共有15档，我们来看图卡。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赚得多又会省的 ETF， 以富邦科技0052总费用率 0.25% 荣登超级省钱王。而且如果我们不考虑绩效，以挂牌满一年以上的台股原型 ETF 来看，0052的费用率也是里面最低的哦，超级会省。那去年的绩效有45%左右。
而且你记不记得一件事？前两集的时候，我告诉你我的 ETF。
骄傲，现在在骄傲。
0052，哈哈，不好意思，你没有。
现在在骄傲呢，就
是的。
好，我们继续看哦。第二名呢是元大台湾 ESG 永续00850，它的费用率是0.4%。那第三名呢是大华优利高田息00918，这档它算是去年的黑马，那它的含息绩效将近60%，那它是去年台股原型 ETF 中绩效的第四名，那没想到它的费用率也超级的低廉，就是只有0.42%。
这真的要赶快笔记一下。
我觉得它其实算是比较新的 ETF 中，算是一直我们在做榜单整理的时候一直出现在名单上，
它就是绩效一直很好，可是因为它的资历实在太短了，对不 对？它经历太短，大家我想要再追踪它一长一段的时间，我没有想到它绩效很好，而且它费用率又真的很
低，没错。 那接着呢，我们看到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，那去年绩效是45%，那费用率的话是0.46%。
好，大家要注意哦，这边是指绩效要赢大盘，但是费用率又低的哦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熟悉的那些圆形的 ETF 呢，有一些，譬如说0050啊，或是00608。去年可能都落后大盘。
对，那图表里面还可以看到值得关注的，像是热门的元大高股息0056、国泰台湾5G Plus 00881，它也都是属于会赚也会省的 ETF。
哎，这个我也要帮0056说个话。
嗯，
它今年的费用率总费用率好像还比前一年低了。哦、不是今年啦、啊，应该2023年好像比2022年低。
我跟你说，我后面有整理。
那、真的。哇、哦，你现在真的好贴心哎！好，继续。
好的，
可是我的记忆力也不差吧？
你今天为什么这么骄傲？你怎么了？好啦，当然啦，大家也不是看谁最会省就买谁嘛，因为峰哥有说，其实它只是一个参考的、
重要的参考，
对，但不是绝对。那因为相对之下，其实绩效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不过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的是，我在整理这张表的时候，其实有发现几件事情，那也就是大家日后选择 ETF 的时候可以做参考的。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基金规模，按照逻辑来说呢，因为基金规模越大，它的费用率是会越低廉的。因为很多费用它可能是一次性的支出，比如说指数授权费这种。所以呢，这张表我用基金规模做排序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确实基金规模越大，它的费用率整体是越低的。虽然不是100%正相关，但是确实可以看到基金规模大的一些优势。而且除了一次性费用的差异之外呢，多数投信其实都会设定不同基金规模它有不同的经理费率。而且通常经理费率就会是总费用率中最大笔的支出了，比如我们可以看到0056、00878的经理费都比别人还低，因为0056设定的经理费是100亿元以下呢，它的费率是 0.4%， 如果它的基金规模来到100亿到300亿之间，它的费率是 0.34%， 如果基金规模达到300亿以上，它的经理费率只剩下 0.3%。 那00878也一样，它是用50亿元为分界，如果50亿元以下的话，经理费率是 0.3%， 50亿以上的话是 0.25%， 都是基金规模越大越低。
我现在突然想到，这两档 ETF 他们应该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们现在规模会超过1000亿、2000亿吧，
远超那个规模。但里面还有一个超级低的，就是富邦的0052，那它基金规模也不算大，但是它的经理费只有 0.15% 哦。其实我回去整理，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它在2006年就挂牌的关系，这个算是还没通膨前的价格。因为我去看了它陆续就是富邦陆续发行的，那0052这档是台湾第三档挂牌的台股原型 ETF，然后你去看富邦投信的，它早期发行的 ETF 管理费都是 0.15%，直到2018年你才会看到它出现比较高的费率，所以我觉得通膨的关系。
你知道为什么它是第三档？
为什么？
是0052啊。所以0050、0055、0152，这么简单道理你做不懂。
好，
好，
今天就让你骄傲。好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大家也常常会讨论，就是呢，换股次数这么难念，是不是也会影响 ETF 的费用？那我们其实单看交易手续费，我个人其实觉得差异不大。那反倒是你可以看到，元大投信的交易手续费都非常的低，普遍是落在0.01%到0.05%之间哦，它只有00620是0.08%，不过元大的 ETF 平均就是整个下来看起来是0.046%，就是是平均是比较低的。
这可能也是因为元大证券本来就是全台湾最大的证券商，就可能给他自己兄弟公司
比较好的交易优惠。我原本这么想，
就不是吗？
我去问了啦，但他们说他们不知道，然后。可是我们就聊到说，其实这其实也可以回归到 ETF 的规模来讨论，因为不管他是跟自己的兄弟公司下单，还是去外面下单，因为他的额度都很大嘛，所以他就可以去跟券商谈条件，然后去争取比较低廉的手续费。就算你看他可能某一档 ETF 的基金规模比较小，那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他可以整包就是去跟券商去洽谈这样。所以我觉得 ETF 的规模还有投信的规模呢，都是日后你在挑选 ETF 的时候可以多加留意的事情。另外呢，其实我这个表格中间啦，我还征过了保管费，但是因为大家都是0.03%或是0.04%，因为就是给银行的钱嘛，没什么差异，所以我表格就没有呈现出来给大家了。好，那我最后呢来帮大家补充热门 ETF 它近三年的费用率变动。那我帮大家整理的是目前受益人数前五名的 ETF。目前收益人数最多的00878呢，它已经连续三年的费用率往下降喽。它从2021年的0.57%降到0.5%，然后2023年只剩下0.46%， 越来越会省，很厉害。再来是呢0056，它算是变动比较大一点，不过你记忆力不错啦，它今年真的也比去年低了很多。那0050呢，则是非常的稳定，它近三年的费用率大概都是 0.4% 左右。那再来看到00929，那它是2023年6月才挂牌，所以这个费用率看起来虽然只有 0.39， 不过我觉得相对不准确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一支就是00919，它其实是在2022年10月挂牌的，但是它2022年的费用率 0.45%， 看起来很低啊，但是00919它2023年的费用率就拉高变成 0.9%， 所以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挂牌第一年它因为不是完整的年度，所以费用率的数字就是参考参考就好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Smart 人人都能学会 ETF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